们也再稍稍复习一下下，就是我们在讲救恩论的时候，总记得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的教义，应用方面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特质？这个是也很重要，而且甚至是基础的，但这比较好像不是直接的应用的，比较直接应用的是救恩和救恩带来我们的伦理生活。那么我们也说，当我们强调救恩论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看到人有很严重的问题，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从原罪讲起，我们有原罪，人不能不犯罪，人心里都有这种邪恶，那么这只有靠着上帝的拯救，我们需要在每一步每一件事上完全靠着上帝的拯救，我们才能够脱离不只是地狱的火，不只是魔鬼的攻击，不只是死亡的威胁，而且最重要的，这一切的东西都来自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救我们自己脱离上帝的愤怒？我们自己只会惹上帝更多的愤怒。我们要脱离上帝的愤怒，只有出自上帝自己的工作。那么这时候我们的脑子也需要求主帮助，不会乱想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承受不了，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极深厚的真理，这个很深厚的真理如果要明白，你真的除了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你不能明白。不是说我们要变笨，而是说我们要有一种单纯的信心。爱因斯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爱因斯坦这个人呢，照我所知道的，照大家都知道的，非常聪明，但是他很单纯，他的心思意念不会专门用来做那些诡计，起码当然他也有很多，他也是罪人，但是他能够专心的在他的学术研究上善良的专心的诚实的来做，这也是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有的一个现象。当然要比爱因斯坦更好，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得救的智慧，我们要有得救的智慧，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极大的得救的智慧，我们有极大的聪明，但这个聪明不是那种会勾心斗角的聪明，甚至也不是我们专业多么厉害，而是一种对属灵事情的敏锐。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在神学院里面，我承认我们要书念得好，跟我们在医学院法学院一样， IQ 高越高越能念得好，但是呢，神学院里面的确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做属灵人，我们学到属灵的知识，那种清新善良谦卑这种道德上的品质是不可以少的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自己清新，我们自己单纯，但是我们非常能够很复杂的使用这个我们复杂的脑子，而我们在认识上帝的时候更是这样，我们非常清新单纯敬畏上帝的来承认自己的败坏和罪恶，来信靠上帝的带领。好，我们讲救恩论，我们就是说先要从人的罪恶讲起，人有很大的罪，人有很大的悲哀悲惨可恶，我们是一群又可恶又可怜的东西。我们可恶，因为我们有各样的罪恶；我们可怜，因为我们被罪恶整得很惨。那么是神的怜悯拯救了我们，就是我们也用了拯救这个字，我们断不能够说拯救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重要，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神的帮助，需要神的扶持，但是这一切都可以用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在得救的事上，在得胜的事上，在称义的事上，在成圣的事上，也就是往好的事上稍稍偏向好的一点点，转向好的一点点，说出想出讲出做出好的一点点，每个这一点点 都必须完全出自上帝。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没有良善的意志，没有良善的能力，没有良善的心。那么当我们有，我们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根据圣经，这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的权柄扶持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做好，是上帝的儿子做得好，我们相信才得到。而我们怎么才能相信呢？是因为神预定要我们得救，给我们这得救的信心，我们才能有信心。所以我们这两天都有讲到预定的这个成分。当我们讲到预定成分的预定这个层次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会多讲一点。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你和我都是一样。这个预定这个题目会叫人很愤怒，会叫人很无奈。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很喜悦，因为这是真实的。好，我们在讲救恩里面有上帝的预定的时候，我们从神的这个特质来讲哈，这个当然也可能不纯粹是救恩论，这可能是神论里面的。但是神是怎么样的神，跟神怎么拯救我们是有关的。神掌管一切，这个掌管包括创造，包括使用一切，就是万物都是主的仆役，万物都被主使用。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新约旧约都有讲这一句话，万物都是你的仆役。就是我们说牧师是上帝的仆人，这个是对的，我们说基督徒是上帝的仆人，这也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圣经看得完全，我们会发现不只是基督徒牧师是神的仆人，一切的有意识没有意识，信上帝不信上帝，都是神的仆役。魔鬼也是神的仆役，被神使用来做刑罚的工具。尼布甲尼撒也是神的仆役，亚述人、成吉思汗、原子弹，有意识没有意识，我在说蝗虫或者天灾人祸，都是神的仆役。这个神的仆役在罗马书第九章说得很清楚，万物都是神的仆役，万物都是神的器皿。神的器皿、神的仆役有两种，一种呢，在罗马书第九章讲的是贵重的器皿，罗马书第九章21节，神做的一切的受造物，一种是贵重的，一种是卑贱的。那个卑贱的呢，也叫做第九章22节，卑贱的器皿。各位，什么叫卑贱的器皿？我们说的庸俗一点，那个抽水马桶是卑贱的器皿，因为是很脏的。我们可以说那个吐痰的痰盂是卑贱的器皿，这是一种形容的说法。贵重的器皿，我们可以说花瓶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可以说你的首饰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就是这样形容一下。所有的器皿，所有的受造物，上帝造的都是要来服侍他的。那么那个卑贱的器皿，也就是第22节可怒遭遇毁灭的器皿，就是那个神不喜悦的，神最后会毁灭，也借着他在毁灭其他东西的。那另外呢，那个贵重的器皿，就是23节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就是魔鬼是卑贱的器皿，是愤怒的器皿，是神的愤怒会在他身上彰显，神也会借着他愤怒的刑罚其他的东西。那么所有的魔鬼、恶天使、瘟疫、饥荒都是神愤怒的器皿。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像天使一样，都是神喜悦的器皿。好，万物都是你的仆役，这是诗篇119篇91节的话。那么我们也讲过约拿书里面 神使用风，使用海，吩咐鱼。那么约拿书很有意思，那卷小小的书里面也把这个上帝预定掌管一切的事都讲出来了，万物都在神的旨意中来运作。神吩咐鱼吞约拿就吞约拿，神吩咐鱼吐约拿就吐约拿。在约拿书四章六到八节，他用了三个安排。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神安排一条虫子，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我们再一次照耶稣所讲的话讲，最小最小的事，微不足道的事，根本不能说是的事，也在神的手里。譬如说你洗头掉了111根头发，没有掉110根，也没有掉112根，这都是出自神。神为什么这样做，这我们不知道。从人来看，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徐志摩写的诗偶然巧合，那么从神的眼中，没有一件事是偶然是巧合，因为每件事的发生都在他的旨意中。风、海、鱼、虫、炎热的东风来吹，都在神的安排之下。诗篇89篇第九节，你管辖海的狂妄，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这当然是诗篇89篇第九节讲的话，可是这也有一点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也使海翻腾，也使它平静。在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耶稣说麻雀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最小的麻雀如果天父不允许，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不要说一个麻雀掉在地上，我刚刚说了，你洗头一根头发掉在地上，也跟神的，也是出自神的旨意。神为什么这样做，这我们承认，我们并不一定知道神为什么让你掉头发掉很多，或者掉头发掉很少，这我们不知道。有的就跟我第一天讲的，你看到海浪的翻腾，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各种不同的反应都可能是对的，但是所有不同的反应里面要有个基础。你看到任何的事，你把荣耀归给上帝，你对上帝有更多的信心。你看到任何的事，或者很多事没有发生或发生，也都有主的旨意。主让任何的事发生或者不发生，或者发生的多或少，不管好或坏，都希望我们更多依靠他，把荣耀归给他。如果神不允许，如果不是出自神，一个麻雀不能掉在地上，一根头发不能掉在地上。啊，这个好像说起来我们能够懂，而且觉得很感动。下面这个也是真的。如果神不允许，也没有一架飞机会掉到地上。这里我们要说一个观念啊，这是神学家的观念。我刚刚说飞机掉在地上，这个近代飞机掉在地上，当然有很多事情叫我们很难过，会死很多的人。我自己觉得可能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是那个英法联合制造的 Concorde 的那个超音速客机在巴黎机场起飞没有多久就掉在地上，机上人都死了，也因为这件事情后来 Concorde 就停飞了。为什么飞机会出事？照我所知目前还不太确定，有人说是前面一架飞机掉下一个什么东西，刮进它的什么东西造成的，也有人说不是这样。这一架 Concorde 为什么会摔下来？哦，因为它的引擎后来失效了。它的引擎为什么失效了？哦，因为卷入了什么异物。就是我们在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都会讲一些原因，这些原因是真实的，这些原因是我们要去寻找的，寻找为什么会这样。 What is the cause? 原因是什么？这些 cause， 康口为什么摔下来？你的头发为什么会掉？你的头发为什么不黑不会白？因为染黑了，或者因为你的头发天生就很黑，这都是答案。这些答案是我们去研究，我们科学家研究，我们人研究，这是对的，这没有错。但是从基督徒而言，从圣经来讲，这一切事情包括 Concord 为什么会摔下来，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神的旨意如此。所以基督徒不反对而且鼓励人去研究一切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感冒，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会有这样，成功的事情是这样，失败的事也是这样。但是这些事的后面我们有一个讲法，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的旨意如此。神的旨意是一切事情发生的 primary cause， 基因，基本的原因。但是这个基本的原因只有基督徒肯定，世人不一定肯定，世人根本不肯定，世人根本不知道。世人能看到的叫做我刚刚讲的那些叫做 secondary causes， 次因。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或者说我怎么会有我，或者说医学院的老师出一个题目给学生，试论人的产生，或者请叙述人怎么产生的，那么医学院的学生他可能就会写精子跟卵子怎么样结合变成了受精卵，然后怎么着床，然后怎么从子宫里面透过脐带吸取营养，然后慢慢长大，然后长大到什么地步就会生出来。各位，这个我想是即使我们不是医学院的学生也多少知道的，你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你啊？因为这些生理的动作，这没有错。可是圣经里面我们也会讲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会有我，我们是怎么产生的。诗篇139篇，我受造奇妙可畏，第139篇第14节，你是怎么来的？你是上帝造的。我在想，如果今天医学院的老师出一个题目，试论人怎么产生的，如果学生在上面写的答案是上帝造的，老师会不会给他零分？如果老师给他零分，是不是合理的？我想是合理的，但是又不合理，因为我们是神造的，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是神造的这一点，这个不是科学能够证明的，这是一个信念，这是绝对是真实的，但是科学不能证明。因此我对于很多的基督徒的学者，尤其在布道会的时候说最新的科学怎么证明圣经讲的话，对这类的做法，我觉得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也举一个例子，我看过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他讲的一句话，在一本书里讲的一句话，他自打嘴巴他都不知道。他说科学能够证明上帝是真实的，这个我已经不同意了。然后他说圣经是非常合乎科学的，圣经没有违反科学。他说 我们都知道天文学的发展是一日千里的，你10年前的天文学的理论都落伍了，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都落伍了，发展得很快。然后他说完这句话，就写了那个书上就写，他说：“可是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写的关于天文的事，跟最新的天文学比较是怎么样？”他的结论是，圣经上所写的跟最新的天文学是完全一致的。他说：“你看，我们都不会落伍，圣经是1000年前写的，跟最新的天文学是一致的，完全一致。”各位，按照这位作者的写法，就是圣经再过10年就落伍了，就是跟现在的很符合，但再过10年就落伍了，就是矛盾，这是很矛盾的，这是很不应该这样讲的。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在跟弟兄姐妹或者非基督徒谈到圣经的时候，我都尽可能的诚实的讲出圣经的奇妙。我也想，当一个基督徒能把圣经里面的话语，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讲出来，那是很棒的。但是我也会诚实的说，有些话、有些事，我实在解不清楚，我实在不知道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并不是把圣经的问题都解决了才相信这是神的话，我们就是在圣灵给我们的提醒中相信他讲的一定是真的。好，我刚才回到我刚才说的，我是怎么产生的，我是从哪里来的。你当然可以说，你也应当说，我是上帝造的。你当然可以说，也应当说，我是我父母结婚结合产生的爱情结晶。这两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是冲突的，但是我是上帝造的，我因为上帝要在这个世界上多一个我，有这个旨意，我才存在。这个叫做 primary cause， 基因。神的旨意是一切事情发生或者好或坏的基因，基本原因。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但是科学没有办法介入，没有办法证明。我也再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小朋友信了耶稣，主日学的老师告诉他要信耶稣，他也很感动的在圣灵感动下信了耶稣，主日学老师告诉他说，你现在是基督徒了，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了，你要有一个感恩的态度，从今天开始吃饭都要谢饭，都要感谢上帝。于是这个小朋友，我们假定10岁吧，他从教堂回来决志信主，从教堂回来吃晚饭，他就开始做他第一个谢饭祷告，他就低下头来说，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饮食。他那不信主的父亲看到了，就啪一个耳光打过去了。你吃的东西是你爸爸辛辛苦苦工作赚钱去买来的，哪里是上帝给你的？你吃的东西是你妈妈辛辛苦苦烧饭烧出来的，哪里是天上掉下来的？你谢上帝干嘛？你应该谢爸爸和妈妈。各位，我们怎么跟孩子讲，如果孩子碰到了这一类的事情，就我们会跟孩子讲，我们应该跟孩子讲，就是你要跟爸爸妈妈，如果他们能听的话，如果他们愿意听的话，我们说；当他们不愿意听、不能听，我们就不讲什么了。如果他们愿意听，我们就会说：“爸爸妈妈，谢谢你。的确，我对于你我所吃的一切东西，不只是这些，还有其他的。”身体福法受之父母，我是非常感谢我有爸爸有妈妈为我烧饭烧菜辛苦工作养我，这我都相信，我也谢谢。 我们应该诚恳的有这样的态度。但是如果爸爸妈妈愿意听的话，不管愿不愿意听，小孩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认识。爸爸妈妈，你们有一颗愿意爱儿子的心，爸爸，你有工作的机会、能力和意愿，妈妈，你有烧菜的能力和意愿，这都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不能够跟父母，不信主的父母证明这件事，但是我们会说，老爸，你能工作，你愿意养我，你能呼吸，你能心跳，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你不一定要讲这，讲这又要挨耳光了，但是你要有这样的信念，就是我们的信仰，我是觉得很难把它绝对证明出来，所谓的证明出来，但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就是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讲，不管是神迹或者非神迹，每一件事都是神做的。各位，如果神迹的定义是神所做的事迹，这个定义是对的，但是不够理想，因为每一件事都是神做的，所以每一件事都是神迹了。我刚才这几天都是长老牧师开车到旅馆接我到这里来，我怎么到教会来的？又跟刚才讲的例子一样，这各位举一反三都应该会了。各位，我怎么来这里的？长老开车带我来的。我怎么来到这里的？如果我说神把我带来的，也很合理。神把我带来的不只是有一段距离是长老开车把我带来，也是长荣航空驾飞机把我带来的。对不信主的人来讲，我从台北飞到甘乃迪机场，这里面没有神，这里面有驾驶员，这里面有波音777，这里面有油变燃料变成能力能量，这里面有空服员对人的服务，这里面有这一切，有过海关，这里面的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旨意中进行，这个我没办法证明，这你需要有信心。各位，每一件事都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动作、气息都在乎它，每一件事情，神掌管一切的事，如果神不允许，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在约珥书第二章25节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这里是讲到说灾难也是上帝打发来的。圣经这些地方都不会羞耻的讲，都会很清楚的讲出自上帝。我们这两天都有讲，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神拣选，神弃绝。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这几天我还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还是要讲的小心一点，不要太刺耳。什么事呢？我们会很强调我们能得救，我们的罪恶能被洁净，是出自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但是我们不信他，我们恨恶他，我们拒绝他，我就不太好意思讲，我也不太敢讲。但是你讲是出自神并没有错，一切都是出自神，因为他是全能的，掌管万有。但你应该可以接下去下一句了，我们已经这几天都讲了很多，一切都是出自神的能力，一切也是出自他的善良、纯全、美好的旨意。我们不一定能懂为什么这个小孩得了癌症，我们能够说这是出自神，我们也应该能够说神一定有他的美意。 你从小孩子得癌症，你是看不出神有美意的。你从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应该能够看出每件事神都有美意，或者能够相信神打发到我们中间的大军队，蝗虫、男子、马蚱、茧虫，每件事都出于神，神在掌管一切的事情。圣经里面有讲到两件事，这两件事是一件事。生命记十九章第五节，人同邻舍入树林砍伐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生命记十九章讲的这件事是很可怕的事，很不幸的事，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也是证明上帝不存在的一件事。有两个人一起去树林里砍柴，如果两个人一起去砍柴，我想恐怕是很好的朋友。去砍柴发生了，我们会说意外 accident。 这个砍要砍到树上，不料呢这个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没有砍到树上，那个斧头砍到了跟他一起砍树的邻居身上，把他的头把他砍死了。那么跟着生命记讲的是关于逃城的事，那非常非常的重要，也非常有意义。我不能多讲，但是不讲的话也对不起你们，因为这是一个问题。各位，以色列人进到埃及，进到迦南地以后，神规定他们在多少城、多少地方要有一个逃城，多少地方要有一个逃城，总共有好几座逃城。逃城，什么是逃城？逃城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误杀了人可以逃去的地方，这是很悲惨的事情。两个人一起去砍柴，一定是好朋友，好朋友把好朋友砍死了，这很难过的事。但是还有更难过的事，当他把朋友砍死的时候，他还要逃命，因为朋友的小孩照旧约圣经讲是报血仇的，要报杀父之仇，所以他要赶快逃到逃城里去。这个事情可悲在哪里？当以色列人在上帝的恩典下进入了流奶与蜜之地，在流奶与蜜之地，不是在别的地方，不是在埃及哦，在流奶与蜜之地，在神掌管的地方，居然斧头会脱把，把人家砍死。哎呀，这个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讲，这是一个 accident， 这是一个意外。好，或者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会说啊，做斧头的那个工匠偷工减料，没有把那个把弄得结实一点。啊，那个砍柴的那个人年纪老了，用的力量用的不对。啊，他们没有守砍柴的规矩，两个人走得太近了。各位，这都叫我刚刚说的 secondary causes， 次因，没有错。一个人出于意外做斧头的偷工减料，失手等等的原因，他被砍死了。那么神为这种意外伤人的有一个预备，但是你在迦南地，你在流奶与蜜之地，在神应许之地，也有这种意外吗？有。那这意外怎么产生的呢？怎么会有呢？生命记十九章讲说有这种事情，然后你可以逃到逃城。 出埃及记21:13，他换一个方式讲，你要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看，就真有意思了。出埃及记21:13，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就是逃城，他可以逃到那里去。哦，你看得懂出埃及记我刚才读的21:13吗？斧头脱了把，砍死了别人，是我交在他手中，是耶和华让他脱把的。我再说，每一件事，好事、坏事、意外，都有神的旨意。这个世界神在管理，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的。而这些事，我们看起来觉得荒唐、不该发生、应该避免的，都出自上帝善良、纯全、美好的旨意。圣经还有很多这样的经文，以赛亚书10:6，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以赛亚书10讲到亚述是上帝愤怒的杖，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亚述是上帝的器皿，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工具，但是是上帝愤怒的工具，意思是他会在神的愤怒中被消灭，他也成为神发出他愤怒给那些抵挡他的人的工具。神打发亚述攻击亵渎的国民。我一定要举这些例子，我也实在不要再举这些例子了，但是我要一定要举，就是这是很刺耳的，我希望各位知道，我晓得这是很刺耳的，我巴不得不要讲这些东西，我巴不得不要提这些东西，我巴不得我像教会里面很多的人，多数的人一样，我是卫斯理中的多么好，也就是上帝没有预定这些事，这些事情都是偶尔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太多偶然的事，尤其在罪恶的世界里，很多荒唐的事，神也没有要做这些事，但就是发生了，我们就不要去追究。教会里很多人这样想，教会历史上也很多人这样讲。你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没有问题，你只要好好信耶稣都好。但是如果我们要讲的完全一点，圣经尤其在讲救恩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说，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件的事情发生都有上帝他的旨意，我们不一定能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但我们知道是这样。神打发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神也打发亚述攻击亵渎的国民。亚述根本不认识耶和华，就好像我们说ISIS 也是神的工具，就好像我们说那些神经病或疯狂的人拿着枪射杀别人，这些人也是神的工具，这些人是神愤怒的工具。你可能是上帝希望你是上帝荣耀喜悦的工具，但是我们都是，没有人能够不做神的工具，要不然你就是他愤怒的工具，要不然就是他喜悦的工具。以赛亚书13:2-3，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那么这一类的经文，以赛亚书45:7讲的是最浓缩、最有广泛的包含的意思的，就是他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我们不太喜欢讲这样的话， 我们喜欢讲耶和华施平安，魔鬼降灾祸，是耶和华施平安，魔鬼降灾祸也没有错，但是魔鬼降灾祸，降多少灾祸，多大灾祸，耶和华施平安，施多少平安，通通都是出于神，每一件事都是。我说了，我们都喜欢不要太逻辑的来推这些事。所谓不要太逻辑的，就是这个世界大概上帝管一半，魔鬼管一半。凡是人生病了，人得了癌症了，人碰到不幸的事，这都是魔鬼做的。凡是我们健康平安，开车顺利啊，这都是上帝做的。坏事魔鬼做的，好事上帝做的。各位，我们承认这一点，不过我们要说，好事坏事都在上帝的旨意中进行。我们再一次一再的说，圣经并不怕讲这样的话：我施平安，又降灾祸，这出自上帝的。以赛亚书46:10，我从起初指着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11那个鸷鸟就是秃鹰，我招鸷鸟来，从东方来，从秃鹰从东方来，就是在预言一件事。东方有的时候说是北方来的强大的第一个就是亚述的军队，后来是巴比伦的军队，再后来是波斯的军队，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各位，神并不只是打发呼召保罗或约翰或你我，神也打发或呼召毛泽东也好，希特勒也好，斯大林也好，好事也好，坏事也好。你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你不会是最后一次听到这个事。圣经是这样讲的，毛泽东并不认识上帝，斯大林也不认识上帝，希特勒也不认识上帝，他们不认识神，神使用他们，神使用他们来做打击的工作，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神要把鸷鸟或者任何可怕的东西来，要来做什么，都在上帝的手里。各位记得在启示录里有讲到四匹马吗？我看到打开第一个印就有一匹马出来，有灾难，有战争，印的打开，马的出现都出自上帝。每一次打开一个封条就有一个灾难出来，每一次打开一个封条，本来是不能够，没有人能打开的，那么没有人能打开那个封了的书，约翰就大哭，神就说你不要怕，有人能够打开，就是耶稣基督，能够打开那本书的意思，那本书是指着人类的命运，能够打开，能够阅读，意思是人类的命运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能掌控，也只有耶稣基督能给我们正确的答案。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样怎么样，但是很多人不愿意这样讲，因为这好像是给上帝很大的羞辱。各位，你在念神学或者读圣经或者在教主日学或者在教会里逐渐成长的过程里面，我建议你一件事情，各位，解圣经，讲道，回答问题，生活中任何一方面， 请不要救上帝，你不能救上帝的，请你始终记得一件事，你要被上帝拯救，不要去救上帝。在教会历史上，凡是想救上帝的人都变成异端。什么叫想救上帝？就像刚才这种情形，上帝把灾难带来，哎呦，这样不好啊，就救上帝。上帝没有把灾难带来，带来灾难的就是魔鬼而已。各位不要想救上帝，不要想把上帝的全能打一点折扣，好叫我们说这件事情，这件悲惨的事情不是上帝做的，每件事都是上帝做的。阿摩斯书三章六节，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以赛亚书41章第4节，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启示录17章17节，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神不仅是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同心合意，兴旺主的道，神也让敌基督的势力同心合意来顺从那个兽。一切的事在神的手中，你现在如果受不了了，那我又把这两天所讲的那个经文送给你，隐秘的事是永远属于耶和华的。神为什么这样预定，为什么那样预定，这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去猜。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我们好好遵行上帝的律法，好好信上帝的福音就对了。不过我实在需要再多引一些这一类刺耳的经文，刺激各位，让我们确定确实知道，这不是偶尔一句话，这是圣经整本书的教训。耶利米书25章第9节，我必召北方的众族来攻击这地。以色列人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常常是众人攻击的对象。我们华人，特别是华人教会，对以色列对犹太人有一些好感，所以不太能体会到这一点。如果你体就是你触角敏锐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全世界的舆论非常强烈的都是反犹的，反以色列的，都是支持巴勒斯坦的。我没有说以色列全对巴勒斯坦全错，我只是说整个世界有种强烈的这种态度是攻击以色列的，所以以色列常常觉得自己有那危机意识，是的确如此。但是我今天讲的重点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攻击以色列？你又可以讲很多的 secondary causes 次因啊，因为美国对以色列太好了，因为以色列和美国对巴勒斯坦人太坏了，人家才会攻击他等等，这些可能有对有错，但是那是次因，主因是这是上帝的意思。所以这是很吃惊的，耶利米书25章第9节会说我召北方的众族来攻击这地，原来以色列最大的仇敌居然是耶和华，如同以色列最好的朋友是耶和华一样，你信靠他就是最好的朋友，你不信你就麻烦了。耶利米书15章6到8节，我攻击你，毁坏你，使他们上吊儿女，使灭命的午间来，使痛苦惊吓呼临，这都是上帝做的事。以赛亚书23章8到9节，神在先知书里有讲，包括以赛亚这本重要的先知书里有讲，神不是只是以色列的神，神不是只是 教会的神，神不是只是你的神，神是万有的主宰，万有的创造者、管理者，包括那些抵挡他、不信他的人，每一件、每一个心思意念也在神的掌管中。但是我们说了这一切，都会说人有他的责任，但是神在掌管，因为神的掌管从来不是强迫的。推罗，以赛亚书23:8-9，推罗本是赐冠冕的，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定的。我不知道中国崛起了吗？可能中国崛起了。中国会更多崛起吗？可能更多崛起。美国会衰败吗？可能。美国会不会更多衰败？可能。中国会不会取代美国？可能。也不一定。我不再讲政治，我在讲什么？各位，在人类的历史上，在圣经里来看，包括在但以理书里来看，这个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好坏的每件事，都在神的手里。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会存到永远的，再强大的国家会衰败，不管是巴比伦、是亚述、是美国、是中国，再伟大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有一天会衰败；再弱小的国家也可能会兴起，因为神的旨意是这样。永远不会衰败的国度，只有神的国度。这个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就是尼布甲尼撒的梦，但以理书2章。尼布甲尼撒梦见一个巨大的像，金头银胸铜腹 铁腿。这个大象后来被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碎了。那这是在讲什么？这不是在讲我们平常的以为那种很危言耸听、刺激人的一些消息新闻，这是一个基督教很重要的历史哲学。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但以理书2:44。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国、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上帝定义要让这个世界在演变当中，的确可能这个世界像 Thomas Carlyle 英国的那个大历史学家讲的，这个世界的历史就是英雄的历史。在创世纪就有讲，宁路是英雄之始，一个帝国一个帝国取代另外一个，过去了，过去了，俱往矣，对不对？毛泽东《沁园春·雪》，俱往矣。看这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都过去了，有一天他也会过去。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巨大的国家、巨大的文明，在美国前几年，我也不是已经前几十年了，在 Boston downtown 有人指着一栋大楼说：“康姆斯，这是全美国第二大的电脑公司，是我们华人的王安。”今天王安有几个人知道？都忘记了。各位，有一天 Bill Gates 你也会忘记的。世界的列国，不管是强大的国家、公司、意识形态，都会有起有伏。这些起伏当中都有神的旨意，我们并不会说这都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当世上列王在位的时候，44节，神会另立一国，那个国会打碎其他一切的国，另外那个国就是我们，就是你我。我们没有要打碎美国的意思，或者苏俄的意思，但是神会让人类的历史结束，让教会、让神的子民存到永远，这些都在神的手中。各位，我们没有办法很仔细的，这是教会历史了，这也是人类的历史了， 我们没有办法很仔细、很公平、很诚实的把这些讲给各位听，但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神在讲掌管这些。箴言16:4，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恶人是上帝愤怒的器皿，是在降灾祸的日子来施行刑罚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讲，只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啊，我们不敢看。撒旦、魔鬼都在神的手里，奉神的命而行。我们讲过约伯记，我们讲过撒旦，我们讲过撒旦好像很会挑拨离间，让上帝很丢脸、很羞愧。但是我们会看到，撒旦不管怎么样，最后决定的出自上帝。上帝说你可以去，你就去；上帝说你不能做什么，你就不能做什么。魔鬼、撒旦都在神的手里，奉神的命而行，而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每一个都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诗诗记9:23，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的中间。撒母耳记上16:14，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圣经不害羞，圣经说扫罗睡不着觉是恶魔搅扰他，而圣经不害羞的说恶魔会来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再一次，这里所讲的意思绝不是说上帝有一丝一毫的邪恶，我们的神绝对良善，记得绝对良善，但是上帝也绝对有能力掌管万有。神的全能和全善两个一点都不能打折扣。知道了神的全能和全善，确定了神的全能和全善，我们才在每件事上能够走得更稳。撒母耳记上16:14是扰乱扫罗的是从耶和华那里来。也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各位，这是我们在看圣经成千上万问题里面的一个。撒母耳记下24:1讲，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于是耶和华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撒母耳记下24:1，同样这件事在历代志上21:1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哎呀，使不得啊，圣经怎么有这么大的矛盾？一个地方讲撒旦激动大卫，一个地方讲耶和华激动大卫。撒旦就等于耶和华吗？断乎不可。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告诉我们一件事，撒旦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是上帝控制撒旦，使撒旦、使大卫有这种想法。好，这是圣经讲的，圣经提醒这些事情，不是在每件事都这样提醒，有的时候提醒，然后这些提醒都成为应该是答案，反而成为我们的问题。譬如说神使法老心硬，譬如说神使从耶和华来的恶魔激动扫罗，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尤其受不了的是亚哈王跟约沙法王要出去作战，有450个先知在那里说谎欺骗，那么弥该亚就告诉亚哈，这些先知说你会打胜仗，因为他们有谎言的灵。谎言的灵怎么进去的？弥该亚说，我看到一个异象在天上，耶和华说我要亚哈死，谁能让他死，就有一个神，有一个邪灵出来了，邪灵出来说我能去做这个事。你怎么做这个事？我会让他的先知说谎欺骗他。这弥该亚讲这话当然讨打了， 其他先知都打他耳光啊，你说什么魔鬼来搅扰我们？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会从上帝那里来恶魔，来上帝那里来的谎言的灵来欺骗人？再一次，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每件事，好事坏事，神都主导这件事。但是你不要害怕，一点都不会害怕。从人来看，这些事发生是非常合理的。各位，扫罗为什么会要杀大卫？扫罗要杀大卫，我们如果从神学上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耶和华是主因，他是基因，他是 primary cause。如果我们从正常的人间的现象来推，那也太简单了。扫罗为什么要他杀大卫？嫉妒嘛。圣经只是偶尔提醒你一下，这个嫉妒也在神的掌管当中。你看到这些事情，不应该就很讨厌上帝，他要为这些事负责。不不不不，这让我们更有平安。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被别人的嫉妒所伤，或者我们嫉妒人而去伤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一件事，我们完全知道，因为我们自己是当事人嘛，我们完全知道我今天会说话伤别人，就是因为我嫉妒他。你自己要对你自己的罪行负责，如同你自己要对你的救恩负责。是你决定信耶稣或不信耶稣的，是你决定要嫉妒人或不决定或不嫉妒人的。我们人完全体会到，我们生活中我们主宰这些东西，一切是未定的，我们人来决定，信不信由你，这是真的。但是在这一切的后面，我们不能进入的那个世界里，我们知道上帝在掌管。我觉得这是更好的事，这是最好的事。如果为善为恶，昨天我们在前天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特别有讲，如果为善为恶，如果我的命运、我的将来、我的永恒决定于我的善良与否，那实在很危险。因为我的善良像什么？圣经上讲，你们的良善好像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我们的善良好像云雾，风一吹就没有了。我们的善良好像甘露，太阳一晒就没有了。我们没有良善。如果我们永恒的命运决定于我自己能不能坚定勇敢到永远，算了，那就算了。没有办法，我连坚定勇敢一秒钟都不行。如果我们的一切美好决定于上帝的旨意，那就很稳固了。求主帮助我们。大卫数点民数，这件事情是神不喜悦的事，但这件事情圣经讲是撒旦激动他，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件坏事。这件事是耶和华激动他，这是告诉我们原因，最终的原因是上帝。但就我们人都能体会很简单的一个常识，大卫为什么会数点人数？骄傲嘛，他要知道自己的成就多好，所以就数点人数。我自己来自一个成长的大教会，不能不说我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教会尤其在过去成长的时候，哇，每个主日我看那个弟兄姐妹在那里数人的时候，数得好得意啊。我们信友堂人数又更多更好了啊，不一定，他们不一定被魔鬼激动了，但是我们会有这种倾向。大卫实在太有成就了，太有成就，他应该也知道这是出自上帝的恩典，但是他就 总还想知道自己多棒。各位，我说这话不是不要数点人数啊，我们的奉献如果多了，我们的会友如果多了，我们数点一下不一定是坏事。重要的还是你的心是什么样，不是你在做什么，是你带着什么心在做。数点人数可以是数点我的成就，一种骄傲；数点人数也可以是数点上帝的恩典，数点上帝的工作。数点人数，你应该知道最先开始是民数记，数点人数来准备作战，跟耶和华的仇敌作战。所以一件事可以是很好的事，也可以是很不好的事，同样在数点。求主帮助你，对一个女孩子说甜言蜜语可以是非常好的事，如果那个女孩子是你太太。你对一个女孩子说甜言蜜语可以是非常坏的事，如果那个女孩子不是你太太。就你同样在说一件事，你的心是怎么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心是美好的，总是被上帝感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又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这个恐怕也很多基督徒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拒绝相信。保罗看到很大的异象，这个异象神怕他过于骄傲，就有一根刺加在他肉体上。我们并不知道这刺是什么，但是这是神在做的。神在做，保罗也非常清楚讲，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那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记这件事更明显了，我们已经讲过，就不去讲它了。还有一些经文，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犹大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这个犹大吃一块饼，吃一口饼，吃了以后撒旦入他的心，好吗？那个饼大概一定又是什么有毒的饼。不是，那个饼大家都吃，没有人吃了就撒旦入了他的心，唯有犹大，这犹大咎由自取。但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那个饼是耶稣给犹大的。圣经特别讲这句话。那这什么意思？还是我刚才讲的，所有圣经讲到这些很尴尬的事的时候，圣经一点都不尴尬。圣经叫你知道，叫我们这些神的仆人知道，最坏的事也在上帝的手里，一切的事都是主在那里掌管。所以神的儿女啊，你不要害怕，都在神的掌管中。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一定会得胜的。神的掌管使我们知道能够得胜，知道可以有个乐观平安有希望的未来。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句话在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也出现。什么是什么话？他是耶和华，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各位，为什么川普会当选？为什么习近平会做得这么大？为什么蔡英文会当选？各位，每一件事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分析。川普当选因为美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民主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分析有的对有的错，有的好有的坏。为什么国民党会失去，1949年会失去中国大陆啊？你可以这样分析，这样分析，这样分析，这些都可能对，可能错，可能很有道理，可能不大有道理。我们人间的分析都有对有错， 但是人间的分析都看不到一点，为什么川普会当选？因为神要他当选。为什么你会死？因为神要你死。为什么你会活？神要你活。那神为什么要我活要我死啊？那就重要了，就神要你死要你活，希望或生或死，要主的荣耀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求主帮助我们。那么不仅神废王立王改朝换代，哎，各位，不是近代如此哦，就是神不是只是让大卫取代扫罗，神也让这个隋唐改变，改朝换代都在神的手中。有些我们觉得改的不好，有些我们觉得换的不好，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知道神一定是有他善良纯全美好的旨意，再一次，这让我们生活有平安，有盼望，有勇敢。嗯，不仅是国家民族大的，小的也是这样。出埃及记4:11，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讲的话，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那么这对不起，这是生命记32:39，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医治。圣经上有讲，那个骑在灰色的马上面，就第四匹马，名字叫做死，手里掌拿着生死的钥匙。可是在前面也讲到，手里拿着生死钥匙的是人子耶稣。基督教有这个传统，讲到灭命的天使，当灭命的天使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要把你的灵魂带走。有灭命的天使，圣经有这样讲。不过你可以越过灭命的天使，灭命的天使有权把你的命拿走，那是因为上帝觉得到了。上帝使用天使，使用风海，使用万物，万物都是主的仆役。神并不直接的来做事，总是使用使者来做事。神使人死，神使人死，神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这是耶和华做的事。出埃及记4:11，使徒行传17:26，保罗在亚略巴谷对希腊人讲，神造人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疆界。保罗这篇讲到，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用，因为这篇讲到神学的意味非常的丰富。当然不讲这篇也可以，但是这篇很精简的把上帝的旨意讲出来。神从一本造出万人来，住在地上，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那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神创造。这里讲什么？这里讲神护理。这里讲神在大事小事上出自上帝，带领我们人。所以你为什么会来到 Delaware 这个地方？这是神的旨意。你又为什么会搬到加州？这是神的旨意。你怎么又到费城去工作了？就是我们再一次从人这边来看，从 secondary causes 来看，你为什么到费城去工作了？哦，因为杜邦把我调过去的。杜邦为什么会把你调过去？因为他跟谁合并了，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要合并？哦，因为他们的财务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状况？这些都叫做 secondary causes， 但这些后面有一个理由，因为上帝要这样做。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去想，我们希望上帝做这些事情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的帮助是大的。我们倒也不一定一定要想到说，每次上帝让我生活中有什么变动，我就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或做对了什么事。很多时候上帝为什么要这样要那样， 我们根本不知道，也不必去多想。我今天为什么穿这件衬衫？这件衣服我也不知道，就随便挑了一件。你不必一定有很多什么微言大义，这是神万事以前计划，你今天要这样荣耀他的，不一定。我们生活中，我觉得99.99%这些事情，我们都就想都不去想它了。但是想都不去想它，你需要信，大大小小的事，一根头发掉在地上，都有神的旨意，让我们更加的属神。所以你今天住在这里，明天住在那里，你的生命气息动作，你的年岁，你活到80岁，活到90岁，你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将届。下面这句话最重要，为什么？神为什么要你搬家？神为什么要你换工作？神为什么让你没有工作？所有的事情有一个目的，我刚才讲为了荣耀神等等，在这里保罗讲27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所以神要给你一个新的工作，或者叫你结束旧的工作，为了要你寻求神。神没有换工作，没有换你的工作，也为了要你寻求神。不是说我们随时随地都在那里要猜神的旨意那样子，而是说我们随时随地都更喜欢去亲近神。这里要去寻求神，其实就是那种对神的渴慕，对神的仰望和盼望。弟兄姐妹，希望每天你的生活，你更想去寻求亲近上帝。我自己喜欢举的例子，当我非常喜欢卧龙生写的武侠小说的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某一段时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寻求中央日报副刊武侠小说，就想看那个。你在谈恋爱中，你一醒就想寻求打电话给他，你一睡就想在梦中寻到他。不必要讲得很肉麻或者很怎么样，但我们希望有一颗心，就是我们想要更亲近、更爱、更仰赖、更盼望这位上帝，为要叫他们寻求神。好，在列王记上，我刚刚讲过的是22章3-4节，亚哈的死也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亚哈的死在上帝的手里，我不知道从亚当夏娃到今天世界上总共有多少人了。我们今天世界上人口是多少？几十亿吧。然后再把过去亚当夏娃到今天，我不知道人类的人口是不是有100亿或200亿。这些人不只是亚哈，这些人每个人也不只是每个人的生和死，包括我们的成长，也不只是人的成长，包括动物的成长，不只是动物的成长或者多少，也包括植物的成长或多少，或者被消灭。恐龙为什么会有神的旨意？恐龙为什么没有？也是神的旨意。为什么要这样叫你寻求恐龙，而不是寻求神？是任何事让我们去寻求神。你为什么会死？神使人归于尘土，诗篇90篇3节。我刚刚讲的是启示录1章18节，耶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神使我们死，神使我们生病，神使朝代改变，神也使人有丰富和尊荣。历代志上29章12节，使人强大尊荣都出于你。诗篇62篇11节，能力都属于耶和华。诗篇103篇19节，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不是只统管犹太人， 不是只统管教会，不是只统管天使。诗篇104篇27节，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在诗篇104篇里面特别讲海中的鳄鱼仰望耶和华给他食物。诗篇104篇特别讲狮子和其他的野兽仰望耶和华给他食物。那么狮子在诗篇104篇讲到狮子吼叫向耶和华求食，这个讲的动物学家大概一定不会同意，我们大概也不会同意。狮子向动物吼叫，通常我想是一种吓阻，让它吓得不能动了，就可以咬死它。可是诗篇104篇说，狮子吼叫的时候，这样嗷一声是什么意思？他在跟上帝说：“我饿了，请你给我吃的。”这是诗篇104篇作者的解释啊。我们的生活每件事在上帝精心的照顾之下，耶稣告诉我们，马太福音10章29到30节，就是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头发都被数过了，干嘛要数头发？我自己想，这是不是有爱的那个形容？哇，亲爱的，你这根头发好漂亮，这根也很漂亮，第三根也很漂亮，第四根也很漂亮。我不知道耶稣这一句有名的话，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是不是有那种爱情的含义啊？总之是很仔细的啊。哥林多前书12章第6节，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神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我们承认这里他讲的是在教会里面，教会里每件事都是神运行的。我太太康斯姆出来的时候，在很多地方聚会，有一点都很受不了，就有时候冷气会非常冷，这个冷气要买一个更好的，运转的更好。是啊，我们应该要这样。不过呢，也要记得一件事，神在冷气中运行一切的事，也就是冷气的冷热也在他的决定当中。哎，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所以我们要认命吗？不是，不是。如果包括所谓的自然界或者机械都在上帝的手中，那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就等神来运作吗？不是。我们知道神在运转这些东西的时候，神在管理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说我们都要变成呆头鹅，或者是鲁迅讲的都变成一段木头什么都不会做。不，我们知道他在做一切事情，我们知道他善良纯全可喜悦，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的生活就会更积极。很奇怪，当圣经里讲到神预定一切的事，管理一切的事的时候，笃信这种有这种信念的人，就像加尔文主义或者普遍的基督徒，我们越相信上帝掌管万有，基督徒的生活越是积极正面，而不是消极宿命的啊，听天由命吧。没有，越是相信神在凡事上掌权的，他的祷告他的工作更加的积极。我们感谢主。诗篇62篇11节，能力都属乎神。诗篇103篇19节，他的权柄掌管万有。那么我们能够信靠上帝，能够敬畏上帝，耶利米书32章39节40节，我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人怎么会认识上帝的？耶利米书24章第7节，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你对神的慈爱怜悯认识，有更多的认识，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这都是神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也求神给我们一个渴慕他恩典的心。你能渴慕神也是出于神，但是神的渴慕不是强迫的。我们就求神让我们有这种对美善、对真善美的渴慕。我们刚刚讲过好几次，现在又有这个经文了。你怎么会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诗篇二十二篇第九节：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看这句话，对我的大儿子有特别的一个感觉，因为我大儿子的出生，哦，很辛苦，不是他辛苦，他妈妈很辛苦。康师母是高龄产妇，在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哇，我忘记阵痛多久了，反正超过十几个小时，实在生不出来了，实在生不出来。那个护士在美国，那个是很好的医院，很好的护士，几乎是坐在他的肚子上，最后这样压一下，才把他压出来的，好难呐、啊！他最后怎么出来的？康师母用尽力量，由护士帮忙出来的，没有错。这个叫做 secondary causes。我的儿子怎么从他妈妈肚子里出来的？你叫我出母腹的，干嘛出母腹出的这么累啊？那就不知道了，神有这个旨意。对我的儿子，对我们这个特别有意思。你叫我出母腹，当然不是我儿子如此，只是我看到那一幕特别印象深刻。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们能够依靠上帝，我们能够信靠神，我们能够继续依靠神、信靠神，这都出于神。生命记二十九章第四节：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的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啊，以色列人一直到生命记二十九章第四节写成的时候，他们都不能明白上帝的事。那我们当然也非常的遗憾，他们到今天也不能明白上帝的事。以色列真是一个在世界上很有智慧、世事之上很聪明的一个民族，但在属灵的事上，他们怎么这么白痴哦？真的比其他国家都更白痴。他们是选民，他们有上帝的律法，他们这两千年来对耶稣、对上帝的启示越来越拒绝，比其他的民族都更拒绝。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没有让他们明白。但是我们又要想到了，耶和华没有让他们明白，这是 primary cause， secondary causes 很多的原因，那都是人要自己负责的。好，我们这一堂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